迦太书生命读经第27篇，凭着灵不凭着肉体而行。保罗在5章16节告诉我们要凭着灵而行。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完全是凭着灵，不是凭着肉体。按五章的上下文来看，这里的灵必是圣灵，这灵住在我们重生的灵里，并与我们重生的灵调和。凭着灵而行，就是让圣灵从我们的灵里规律我们的行动。这与我们在肉体中靠律法规律我们的行动相对。5章16节的行，原文意踏遍各处，自由行走，因此是指日常生活中的举止行动，还是一般习惯的日常行动，包括我们所做所说的一切。保罗在这一节吩咐我们要凭着灵来过日常的生活，就是生活行事为人。保罗写16节时没有用圣灵这词，事实上他甚至在灵字之前也没有用定冠词。我们已经指出5章的灵是指内住在我们灵里并与我们的灵调和的那灵，所以这里的灵乃是调和的灵，不过所着重的是内住的灵。新约说到内住的灵是含是我们的灵由那灵所内住，二灵成为一灵。正如保罗在6章17节说的，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因此5章16节里的灵是指圣灵与人的灵调和。每一个得救的人里面都有这样的灵，得重生乃是得着调和的灵，就是圣灵与我们的灵相调和。在3章2节，保罗问迦太人一个问题，你们接受的那灵是本于行律法还是本于听信仰？保罗要使受打岔的加拉太信徒牢记一件事实，就是他们已经接受了那灵，而那灵现今与他们的灵调和。在3章3节，他继续问他们，你们既靠那灵开始，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他们靠那灵开始基督徒的生活，然而他们却从那灵岔开，被引到律法、割礼和犹太教的规条。保罗在3到4章论过好些要紧的事，现在到了5章16节，就吩咐他们要凭着灵而行。加拉太的信徒无需凭着律法、割礼或规条而行，他们只要凭着灵而行就够了。他们若凭着灵而行，就绝不会满足肉体的情欲了。保罗在5章指明，我们只有一个选择，不是凭着灵而行，就是凭着肉体而行。我们已经看见，肉体是堕落之三部分人极点的表现，那灵是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终极的实化。因此，凭着灵而行，就是凭着经过过程的三一神而行。因着基督的救赎与那灵重生的工作，我们这些接受了神分赐的人就能不凭着肉体，只凭着灵而行。这意思是说，我们能不凭着我们堕落的人而行，乃凭着经过过程的三一神而行。我们有经过过程的三一神， 作为包罗万有的灵在我们的灵里。无可否认，借着基督的救赎、那灵的重生以及神的分赐，我们得着了这样一个奇妙的实际。当然，我们也必须与堕落的三部分人征战。因此，我们的生活行动可能是凭着堕落的人，也可能是凭着我们灵里那奇妙的人位。我们不该回到律法去。倘若我们努力遵守律法，想以行善来讨神的喜悦，我们就是在肉体里面。因为律法乃是连于肉体，每当我们想要履行律法的要求，我们就是用我们的肉体。这就是说，不但在我们行恶的时候，就连我们想要履行律法的时候，肉体也是活跃的。每当我们在自己里面想要行善，肉体就活跃起来。但我们不必想要履行律法，我们可以凭着经过过程的三一神而行。他是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住在我们的灵里。保罗写加拉太书，不仅在消极一面拯救被岔开的加拉太信徒脱离了律法，更在积极一面使他们认识，在信徒的灵里有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他们应该凭着这灵生活、行事并且为人。我们凭着这灵生活、行事并为人乃是可能的。我们不该相信自己的软弱、失败或者短处，我们应该把这一切全忘掉，并且要看见那位经过过程的三一神现今就在我们灵里。他不仅是我们的救赎主和救主，也是包罗万有的灵。我很喜爱保罗的发表，凭着灵而行。保罗在他的书信里主要不是吩咐我们照着道理而行，甚至也不是照着一些经文而行，但这不是说我们不该按照圣经而行。这里的点是说，保罗嘱咐我们要以活的方式凭着灵而行。我们要学习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在我们的灵里为人，这是一件基本的事。我年轻的时候读过许多书，论到如何得胜、如何圣别、如何祷告，但最终我看见要得胜、要圣别、要有正常祷告生活的路乃是在灵里。与丈夫或者妻子谈话，正确的路乃是在灵里说。我们无需寻找办法，我们有独一的办法，就是在我们的灵里读圣经。正确的路乃是在灵里读。胜过罪、对付脾气、击败撒旦的路乃是在灵里。凭着灵而行，就是在我们的灵里过日常的生活。我们的灵与那灵是不可能分开的，因为二灵已经调和成为一灵了。我们已经提过保罗在灵前六章十七节所说的话，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我们的灵既然与那灵调和，我们就必须学习在灵里过日常的生活。我们强调日常在灵里行事为人的重要，绝不会太过。在一天之内，我们常常会想离开我们的灵，一天下来我们也可能多次离开了我们的灵，活在肉体里。比方你的妻子若是用某种方式对你说话，你可能立刻把你的灵摆在一边，照着肉体 来和他说话。即使你对妻子的态度很好，只要你离开了灵，就是在肉体里。我们进入灵里不是一次永远的，反之我们必须不断的操练在灵里，好凭着灵而行。我年轻的时候并不宝贝主所说的警醒祷告，但我越操练日常在灵里行事为人，我就越觉得需要警醒祷告。我们必须警醒，免得我们离开了灵。我们也必须祷告，好回到灵里，并且留在灵里。基督徒的生活乃是住在灵里的生活，因着我们很容易从灵里被拉走，所以我们需要警醒祷告。保罗对哥罗西人说，我们必须坚定持续的祷告，在此警醒感恩。在以弗所六章十八节，保罗也说，时时在灵里祷告，并尽力坚持，在这事上警醒。我在说，我们需要警醒，看看我们是否在灵里，并且要祷告，好蒙保守在灵里。我们若留在灵里，难处必定解决，我们也必享受住在我们灵里那包罗万有的灵。在灵里我们吃喝主，并且有份于福音的福。认识基督徒的行事为人乃是在灵里的生活，这是很要紧的。保罗在他的著作里一再的提起那灵和我们的灵，原因就在这里。离了灵就无法有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当我们在我们的灵里时，我们也同时在那灵里，因为那灵与我们的灵乃是一。我们起初开始珍赏主耶稣的宝贵，并呼求他的名时，那灵与我们重生的灵之间就发生了一种生机的连结。这种生机的连结称为调和。在五章十六节，保罗有把握说，我们若凭着灵而行，就绝不会满足肉体的情欲了。要圣别，要胜过罪，要属灵，要有祷告的生活，路就在于凭着灵而行。第一大点，凭着灵而行。我们已经指出，我们若凭着灵而行，就绝不会满足肉体的情欲了。不仅如此，我们若凭着灵而行，就会受那灵的引导。每当我们凭着灵而行，甚至在我们与人谈话这样普通的事上，也会有主的引导。保罗在五章十八节说，但你们若被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律法与我们的肉体有关，并且我们的肉体抵抗那灵，因此那灵和律法相对。我们凭着在我们重生之灵里的那灵而行，就绝不会满足肉体的情欲。我们被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生命的灵不是字句的律法，是引导我们的原则。在我们重生的灵里，规律我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我们若凭着灵而行，自然就不再在律法以下，因为那灵会引导我们脱离字句的律法。第二大点，肉体和那灵之间的征战。在五章十七节，保罗说，因为肉体重任贪欲，抵抗那灵，那灵也抵抗肉体，二者彼此敌对，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这节指明肉体与那灵之间有征战。 肉体和纳灵彼此敌对，肉体为着自己的私欲抵抗纳灵，而纳灵为着神的定旨抵抗肉体。第三大点，肉体的行为。在五章十九节，保罗说到肉体的行为，肉体是老亚当的表现，老亚当堕落的生命实际表现在肉体上。十九到二十一节所列肉体的行为，都是这种肉体表现不同的方面：淫乱、污秽、邪荡、醉酒和荒宴，与败坏之身体的情欲有关；仇恨、增进、记恨、恼怒、师徒好争、分立、宗派和嫉妒，与堕落的魂有关。这魂与败坏的身体非常接近，拜偶像和邪术与死了的灵有关。这证明我们堕落之人的三部分，灵、魂、体，都与我们败坏邪恶的肉体有所牵连。肉体的行为可以分成不同的组别，淫乱、污秽和邪荡为一组，与邪情恶欲有关；拜偶像和邪术为一组，与拜鬼有关；仇恨、增进、记恨和恼怒为一组，与邪恶的情绪有关；师徒好争、分立、宗派和嫉妒为一组，与派系有关。二十节的宗派原文与彼后二章一节的异端同字，在此指异见的派别、派系。醉酒、荒宴为一组，与放荡有关。在五章二十一节，保罗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得承受神的国。承受神的国，只享受要来的国度，做得胜信徒的赏赐，与信徒的得救不同，乃是在得救之上所加的赏赐。那些行这几节所列举肉体之行为的信徒，必不能承受要来的国度作为赏赐。”第四大点，纳灵的果子。肉体所做的是没有生命的行为，纳灵所产生的是满了生命的果子。纳灵的果子就是在我们里面做生命之灵不同的表现，这里只列九项为例。这果子还有许多项的表现，就如卑微、连续、敬虔、公义、圣别、清洁以及别的美德。以弗所四章二节、哥罗西三章十二节除了提到这里所列的温柔以外，也以卑微为美德。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的公义、和平并喜乐，都是今天神国的各面，但这里只列和平与喜乐，没有列公义。彼得后书一章五到七节把敬虔和忍耐与节制和爱一同视为属灵生长的特征，但这里没有列敬虔和忍耐。马太福音五章五到九节把公义、怜悯和清洁与温柔和平一同算为今天国度实际的条件。然而前三项的美德没有列在这里。肉体怎样是老亚当的表现？纳灵照样是基督的实化。实际上基督乃是做纳灵而活出来的。这里所举纳灵的果子乃是基督的特征。我们已经指明纳灵的果子是满了生命，与肉体没有生命的行为相对。再者，果子是单数的， 是生命独一的果子，但行为是复数的，行为有许多，果子却只有一个。那灵的果子包含内住之灵不同的表写。保罗列举了那灵果子的九方面以后，就宣告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反对。请注意，保罗是说这样的事，不是说这些事。如果他说这些事，那灵的果子就限于这些经文所列举的九项。但保罗是说这样的事，这表明在他用来做例子的九方面以外还有许多方面。保罗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反对，原因在于律法定罪邪恶的事。既然那灵之果子的各方面没有一样是邪恶的，这生命的果子就没有律法反对。我们必须区别我们天然的美德和那灵之果子的美德。爱是那灵之果子的一方面，我们在接受神圣生命而得救之前就能够爱人，我们多少也知道一点喜乐、和平、忍耐、恩慈以及这里所列举的其他美德。当我们进到教会生活中时，我们也带着我们天然的美德，这意思是说我们带着天然的爱、恩慈、信实、温柔进到教会生活中。假定一位信徒用天然的节制来应付一种情况，不错，他设法控制住自己，但这需要极大的努力。他的节制是咬着牙的，这样的节制和那灵的果子的节制截然不同。天然的属性并不包含神的任何成分，但那灵的果子却满了神圣的属灵本质。我们不该忘记这是那灵的果子，所以其本质成分乃是那灵。在教会生活中我们所需要的乃是满了那灵本质的爱，在我们的喜乐、和平、恒忍、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里也必须看见那灵的成分。这些美德都该是那灵的表现。那灵既是基督的实化，这些美德又是那灵之果子的各方面，因此这些美德实际上就是基督的特征和表现。这就是说活出这些美德就是活出基督。天然的属性与那灵的果子其不同，乃是在于天然的属性没有那灵任何的成分，而那灵的果子却满了那灵的本质和成分。当人凭着天然的属性或者美德活着，他不需要转到灵里，他可以凭着自己在自己里爱人或者表现节制。然而我们若要有那灵各方面的果子，就必须在我们的灵里。对于这点我们天然的人全无效力。当我们在调和的灵里行事为人时，就在各样属灵的属性和美德上在不同的方面活出基督。我盼望众教会能在这样的生命里得以丰富，并借着我们在调和的灵里生活而得以拔高，这样在教会生活里就能有基督不同的彰显。这就是保罗吩咐我们要凭着灵而行时所期望的。我们若凭着灵而行，自然就会击败肉体以及潜伏在肉体背后的魔鬼。我们这样征战胜过肉体， 就能完成神要彰显基督的定旨。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凭着灵活着，以彰显基督。今天在主的恢复中，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凭着灵而行，在许多不同的美德上彰显基督。